读出恩典，让我每天一起读经，看到神的荣耀，领受神的恩典，沉浸在神的爱里。上一次我们讲到创世纪第六章的17-22节和创世纪第七章的第一节，神让挪亚一家进入方舟。神接着说，洁净的动物你要每样带7公7母，不洁净的动物每样带1公1母，飞鸟每样带7公7母，叫他们以后可以在地上繁衍后代。因为7天之后，我要在地上降雨40昼夜，毁灭我所造的一切生灵。凡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挪亚都照办了。洪水泛滥的那一年，挪亚正好600岁。挪亚与妻子、儿子们和儿媳们都进了方舟，躲避洪水。洁净的动物、不洁净的动物，地上的一切爬虫和飞禽，都1公1母成对的到挪亚那里进了方舟，正如上帝对挪亚的吩咐。那7天过后，洪水在地上泛滥起来。挪亚600岁那年的2月17日，所有深渊的泉源都裂开了，天上的水闸也打开了，地上倾盆大雨降了40昼夜。那一天，挪亚与他的儿子闪、韩和雅弗，还有挪亚的妻子和3个儿媳妇都进了方舟。所有的野兽、牲畜、地上的爬虫和飞鸟都按种类进了方舟。这些动物都1公1母成对的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，正如上帝对挪亚的吩咐。耶和华关上了方舟的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注意到他们进入方舟的顺序了吗？是挪亚带着他的家人先进去，然后走兽、牲畜、各种爬行动物进去，然后飞鸟再进去。这难道不是很奇怪吗？难道不是要挪亚他们把动物赶上方舟吗？而且鸟难道不是最难赶上方舟的吗？在美国的时候，曾经有一只飞鸟飞进我的家里，那鸟惊慌失措地想飞出去，我拼命地想把它赶出去，这都搞得家里鸡飞蛋打的，更何况要把那么多飞鸟赶进方舟里去呢？想想都觉得不太可能。其实神从来没有考虑过让挪亚赶这些动物上方舟。耶稣说，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有时候神给我们的任务看起来困难得不得了，挪亚面对的问题看起来几乎不可能解决。挪亚要把所有陆地上的动物和飞鸟一对对地带上方舟。我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，挪亚他知不知道到底需要带哪些动物呢？要知道，我们一直到今天为止都不知道世界上其实有哪些动物。科学家们普遍认为，地球上现存的动植物物种有870万种，我们叫得上名字的不到200万种。挪亚那个时候还没有动植物分类学，还没有几十万从业人员日以继夜地研究动植物，他们一家8口人要想搞一个完整的动物清单都不可能，更不用说把他们全部找到，为他们备好1年的口粮，再把他们全部都赶到方舟里去。但是当挪亚接受了神的任务，真的跟随神一步步往前走的时候，他发现他不用去找动物，动物会主动来找他。经上说，洁净的动物、不洁净的动物，地上的一切爬虫和飞禽，都1公1母成对的来到挪亚那里进了方舟，正如上帝对挪亚的吩咐。挪亚不用到处去找动物，他只需要进到方舟里去等着动物自己进来。挪亚靠自己的努力永远做不到的事情，很轻松的就成就了。所以不要看到神要我们成就的事情太大而气馁，虽然在我们和目标之间有我们不可逾越的鸿沟，但在我们和目标之间也有能逾越一切鸿沟的神。在困难面前，最重要的是安息，寻找内心的平安，因为这平安的对面就是事情成就之后无法言表的大喜乐。因为最难的工作永远是神成就的。当年大卫刚刚做以色列王的时候，也面临过看起来没有办法克服的困难，他的国家还没有完全统一，而消灭了以色列人精锐部队 杀死了扫罗的非利士人，就倾巢而出，要来消灭大卫。经上说，非利士人听说大卫已被高立为以色列王，就全军出动，要搜寻大卫。大卫得到消息，便退到监城里。非利士人大军压境，散布在利伐因谷。大卫求问耶和华，我可以去迎战非利士人吗？你会把他们交在我手里吗？耶和华说，去吧，我必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。大卫说，我没有足够的兵力，士兵对我没有足够的忠诚，我打不赢非利士人，除非神把他们交在我的手中。大卫知道，在他和胜利之间有一条只有神才能跨越的鸿沟。果然，大卫前往巴利比拉辛，在那里打败了敌人。他说，耶和华像洪水决堤一样为我冲垮了仇敌。当非利士人又召集更多的兵力卷土重来的时候，耶和华说，你不要正面出击，要绕到他们后面，从桑林对面攻打他们。当你听见桑树梢上响起脚步声的时候，就要快速进攻，因为那表示耶和华已在你前头去攻击非利士人的军队了。后来大卫的三儿子亚沙龙背叛了大卫，亚沙龙得到了军队的支持，大卫不得不逃离耶路撒冷。当他退无可退的时候，当他不得不背水一战的时候，跟随他的人完全没有把握取胜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请跟我一起说，人没有把握取胜。他们对大卫说，请我王不要出战，因为如果我们败逃，敌方不会放在心上，即使我们一半人阵亡，敌方也不会放在心上。你一人比我们一万人更宝贵，你还是留在城中支援我们吧。你看，他的将领们已经做好了败逃和阵亡一半人的心理预期。但是大卫胸有成竹，他远望战场，看到了一片树林。耶和华当年就是在树林里帮助他击败非利士人的军队的。他还记得耶和华说过，当你听见桑树梢上响起脚步的时候，就要快速进攻，因为那表示耶和华已在你前头去攻击非利士人的军队了。他知道神曾经在他生命中做过的，还会再做一次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跟我一起说，神还会再做一次。神给过你的祝福，给过你的恩典，给过你的指引，给过你的机会，给过你的财富，神还会再来一次。经上记着，大卫王吩咐约押、亚比筛和以太说，你们要看在我的份上，对年轻的亚沙龙手下留情。全体的军兵都听见了大卫吩咐众将领的话。两军相对，最重要的是决心和勇气。大卫不但不担心他的士兵们缺乏必胜的勇气，还去影响他们杀敌的决心，因为他知道神一定会帮助他，神一定会拯救他，神一定会把敌人交在他的手中。战争的结果就像大卫预测的，经上说，以色列人被大卫的部下打败，伤亡惨重，有20000人阵亡，战事蔓延到整个郊野，那天死在树林里的人比死在刀下的人还多。以色列人指的是亚沙龙带来的以色列正规军。神在树林中杀死的以色列军队比大卫的部下用刀剑杀死的还多。因为当你跟随神的时候，当你信靠神的时候，当你领受神的祝福的时候，神会做大部分工作，神会做最困难的那部分工作。请跟我一起说，神会做最困难的那部分工作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无论你是与人争战，与环境争战，与困难争战，与恶人争战，与经济环境争战，与病毒争战，神会为你做大部分工作，神会为你做最困难的工作。争战的结果永远不在乎你有多少人，你有多少钱，你有什么样的地位，你有什么样的关系，因为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。就像经中写的，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，不要因为这大军惊慌恐惧，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，乃在乎神。 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生命中的征战不在乎你，因为那是神的征战，神也必为你征战。不管环境如何，看起来多么的不可能，你只要相信神告诉你的，你只要相信你内心圣灵给你的感受，你可以刚强勇敢地面对困难，让神来帮你得胜。在大洪水之前，挪亚面对的是整个世界，撒旦驱使所有的人反对他们，与他们为敌。而我们慈爱而耐心的神，给了魔鬼的种子120年时间悔改。在120年里，与全世界抗争，这似乎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事，完全不可能克服的困难。但是，神为他们做了大部分工作，神为他们做了最困难的工作。挪亚一家安息在神的保护之中，安息在神的臂膀之下，可以在完全的平安之中，充满喜乐地去面对。这就是挪亚的与神同行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与神同行。最终，他们得到的是毫无悬念、一边倒的大获全胜，滔天的洪水在短短的40天里消灭了他们所有的仇敌。看到这里的时候，一定有人会问，神在如此众多的人中拣选了8个人来拯救，这公平吗？为了拯救这8个人，淹死几千万甚至可能是上亿人，还有那么多无辜的动物，这公平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创造动物本来就是为了我们，为了他的孩子们。我们讲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讲过，在神把地球不断地改造成我们的家园的过程中，动物曾经被大大小小地灭绝过20多次。我不反对保护动物，我也养过狗，但神从来没有把动物跟他的孩子们相提并论过。说到人与人之间的公平，我们一定要明白，神的公平跟我们人心里的公平是不一样的。在出埃及记里，当神向摩西展示他的美善的时候，耶和华说，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，宣告我的名，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要怜悯谁就怜悯谁。神的美善就是他对义人的恩慈，但是他赐予恩典的时候，主权在神，没有限制条件。很多人都知道耶稣讲的葡萄园主雇工的故事。耶稣说，园主清晨出来雇工人干活，跟工人讲定1天1钱银子，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。后来他看到世上还有闲人，就在中午和傍晚又雇了工人，最后他给他们所有的人1钱银子做工钱。那些清晨就进来做工的人觉得自己应该多得，就开始抱怨。马太福音20章中写道，家主回答其中一人说，朋友，我不亏负你，你与我讲定的难道不是1钱银子吗？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？因为我对别人的恩典，你就红了眼吗？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不患寡而患不均，我们人总是盯着别人，想着跟别人相比自己有没有吃亏，但神的公平不是在人与人之间横向对比的。耶稣复活之后，在加利利海边跟彼得说，你要牧养我的羊，然后告诉彼得，他年老的时候会被别人捆上，带到他不想去的地方，其实是在告诉彼得他晚年会为耶稣殉道。圣经写道，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跟着，其实那个门徒就是约翰。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，主啊，这人将来如何？耶稣对他说，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，你跟从我吧。耶稣说，我如果要让约翰享有长寿，享尽天年，一直活到最后审判的日子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你为什么要跟他相比呢？神的公平并不是在人与人之间横向比的公平，不是说神给每个人的恩典都必须一样多，更不是按照人所做的功来付平等的酬劳。神也绝对不会希望我们去和其他人横向比。神的公平是在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中，神不会亏欠任何人，但是神会拣选人，给他们更大的祝福和更多的恩典， 那是神的特权，他想恩待谁就恩待谁，想怜悯谁就怜悯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感谢神拣选了我们，要给我们特别的恩典，给我们最大的恩典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为你祷告。神的拣选是没有条件的，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，他要祝福你，不需要任何人同意，他怎样赐福给你都不影响他的公义，他就是要拣选你，就是要恩待你，就是要怜悯你，就是要祝福你。他必会在你的人生道路上带领你，给你平安喜乐、健康富足的人生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